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2月12号，公元2016年3月20号星期天。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数万流亡藏人用选票来决定新任政治领导人；时政评论，分析中共密集攻击流亡社区大选之动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经过长达数月的激烈竞选造势以及初选、确定最终候选人等漫长程序后，世界各地的数万流亡藏人于各自所处时区的3月20号相继举行了15届内阁司政与16届议会议员的投票选举。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绝大多数人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谁将成为新一届内阁司政，因为两人所持政治理念几乎一致。大家更为关注的是流亡社区践行民主制度向中共传达了什么讯息。争取连任的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在前来投票时向媒体强调，流亡藏人能够享受民主与达赖喇嘛尊者从50年代就开始做出的努力脱不开关系。中国政府应该认清，不论是要在中国还是西藏推行民主制都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制就是最好的例子，也是中国最好的榜样。另一位司政候选人现任议长边巴次仁也在投票后向媒体说道，经过达赖喇嘛尊者60多年的努力推行与不断尝试改革后，终让流亡社区发展成民主社会。今天的选举对中共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藏人们正在践行民主制度，而这一制度在今后也必定会持续发展，民众也会更加积极参与，这些都值得中国政府来学习。今天的正式大选，除流亡藏人选务署与印度警方的监督外，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带领的国际观察团也在达兰萨拉附近各个投票点实地观摩。另外，流亡中的民主，民主在流亡中转型等书籍的作者台湾学者苏家宏也来到达兰萨拉投票现场。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那我觉得西藏的这种投票啊，也是一个在不断的改善跟发展当中的，每一次都有它的一个进步，但是这进步里面呢，恕我直言哈，也有它世俗化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呢，饱受人家所诟病的媒体的滥用，那彼此之间在私人层面的互相污蔑跟攻击，那似乎渐渐的在流亡的藏人社会里面呢，也开始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哈。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应该要谨记达赖喇嘛的教训哈？那个在艰困的时候呢，应该要更加珍惜民主这个宝贵的资源。
流亡社区大选对畏惧且极力抵制民主的中共有何意义？苏家宏说：“
事实上，只要你是一个有心想要把这个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么这个制度就会当然不满意。”但是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有了政治参与才有政治认同，这是藏人社区里面我看到越来越凝结的一件事情， 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放弃对民族的坚持，把民族呢还有社区呢更加的团结了，这是我看到的最突出的两点。
虽然中央选务署将会等到四月底才公布正式结果，但相信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各界便将获晓大概选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期中共喉舌中国西藏网连续发表文章，对流亡社区的民主大选进行诋毁，将竞选中的激烈辩论形容成流亡社区的内斗升级、分裂等等。在这期时政评论中，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分析了中共密集发文攻击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社区的动机。下面请听时政评论，分析中共密集攻击流亡社区大选之动机。
中共喉舌中国西藏网近期以几乎每周两篇的频率发表了就是几十篇文章，内容均为对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藏人社区的这种攻击诋毁。你认为中国官媒如今密集发表涉藏文章的目的是什么？是否跟那个三月十号的西藏和平抗暴有关？
我认为没有关系。然后我们知道所谓的中国西藏网，它是中央统战部下属的直属的一个机构，中央统战部包括西藏自治区的治藏班，这一批官员对西藏问题永远都是采用一些非常左的强硬的政策。而近期以来，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的西藏的这些知识界包括高官，又对中国的这些高官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攻击，特别提出中央统战部的常务副部长，包括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局长，对他们在几十年对西藏政策采取的一些非常左的错误的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从出现这样一些情况背后的根本原因的分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有这么两点。第一点，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都知道密集召开有关民主工作会议，包括西藏工作座谈会第六次，中国官方的一些跟统战部有关又连续发布了表了很多有关西藏问题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内容跟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会议文件之间也出现了一些一定的差距。因此从这些里面分析，我认为习近平虽然上台三年多，但是习近平对西藏政策的最高知识叫做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但是由于稳藏的这一政策没有详细的阐述，因此各地藏区特别是中央统战部以及各藏区的地方的这些领导在领会习近平这一最高知识的同时，那么各地都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因此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出中共的西藏政策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第二点，从这个西藏的这些高官包括西藏的学者对现在专的特别制定西藏政策的这些高官提出批评严厉的攻击，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出习近平的最高层是不是已经在开始反省现在所制定的对西藏的政策，包括对达赖喇嘛的定性。出现这样情况以后，那么像西藏网这样中国统战部的这一批官方的网站连续频频的发表这样的严厉诋毁攻击尊者包括流亡藏人社区的文章，来自卫自己以前所宽定的这一政策。另外一边包括有些有识之士，像以前中央党校的学者包括西藏的学者，又对他们提出批评，也说明能有了这样一个能够对他们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不敢想象的一个空间是不是存在。因此我认为应该从这样的两个层面去了解出现的这一状况。
中国喉舌发表的这些报道内容不外乎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对流亡藏人团体的仇华，但最近的几篇文章将特别焦点集中在流亡藏人社区的选举上，如他们发表了高官请辞， 候选人被曝杀人夺妻，达赖集团内斗再升级，还有就是达赖集团内部呼吸升级，大选里矛盾日益深，日益公开化等文章，将流亡社区形容成处于分裂状态，您对此怎么看？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在选举期间，然后出现一些竞选辩论，包括相互揭短，这样一些凡是对民主稍微有了解的人，大家都不会认为这不是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共，由于他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第一个，第二点，他就需要给官方也好，对大陆民众也好，对于西藏境内的灾难，他需要传递出一个现在流亡社会里面的矛盾是越来越公开化，中间的这种内部恶斗是越来越升级。其实这些目的，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中共真的有自信，让境内的藏人真的了解流亡藏人社区的选举情况，那么应该让他们看我们的两位市政候选人的电视面对面的辩论，激烈的辩论，让他们去看，再做出对这些辩论的批驳，让民众去从中得到一个自己的理解。但是相反的是，他们第一没有自信让这边的辩论的真实的情况让境内的民众看，又从辩论的，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社会媒体上所出现的一些双方的支持人相互攻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拿来专门来说明这边的选举当中出现的所谓高官亲赐里面所提出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相互都拿到他们的所谓的官方舞台上，那么这样的做法其实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大家都可以知道。那么第二点，不管是欧美国家或者是印度，有高官请赐，或者说有高官被自己所钦点的人让他辞职，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做法。其实这并不是说明这样的一个请辞变成藏人行政中央内部间的内部的这种矛盾的什么所谓的公开化。所谓的民主社会，我们从外部看给人感觉是一个比较乱哄哄的，比较经常有这些有人上台有人下台的感觉，因为你不是专政社会，一人可以执政30年40多年，出现什么事完全靠武力镇压管控新闻媒体这样的方式管控，像中共这样你认为是盛世太平吗？因此你这样的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政治制度来评价藏人社区所执行的符合国际潮流那么比较先进的这种选举制度，那么对他的批评明眼人一看，那都是一个上不了学术台面的一些滥用的词调而已。
那就是中国西藏网如此频繁的发表文章诋毁达赖喇嘛尊者跟抹黑流亡社区，那这是否代表习近平对西藏他所持的这种态度？
习近平上台到现在讲了很多跟西藏政策有关的话，那么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刚上台到2-3年期间呢，就完全停止了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对达赖喇嘛的这些诋毁这些文章。但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有很多维权律师被抓，中国的这种媒体的报道向左转，按照国际上的一些批评中国人士的话说，是出现了一些像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形式。中国西藏网这样的一些媒体上，其实我们出现的都是文革性的这些语言来诋毁尊者达赖喇嘛，攻击尊者达赖喇嘛。但是这能不能说是习近平对西藏所持的态度？如前面所讲，现在对西藏的政策也好，对西藏的声音也好，它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这样出现的状况，把它定性在习近平对西藏所持的政策，还为时尚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